在谈中东局势的时候，很多人会冒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和真主党总是过不去，打了几十年了，他们究竟有什么恩怨？今天我们就聊聊真主党，聊聊他和以色列这笔几十年都算不清的账。再往深了说，聊聊整个黎巴嫩这个国家是怎么被宗教和教派给捏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先说真主党，它的全名翻译过来就是上帝党，是黎巴嫩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军事组织，背后站着的是伊朗。这个组织被美国、以色列还有欧盟一部分成员国列为恐怖组织，但是在黎巴嫩国内，它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服务网络铺得相当广。除武装活动外，真主党还经营孤儿院、学校、文化中心、诊所和建筑公司等社会事业，甚至还有自己的经济与金融渠道，独立于黎巴嫩国家银行系统。所以黎巴嫩人常常管它叫国中之国，因为它嵌入黎巴嫩国家结构内，却独立运作，不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甚至能左右国家决策。那真主党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还得从1982年说起。那一年黎巴嫩内战已经打了7年，国家四分五裂，叙利亚的军队在北边，马龙派控制着沿海地区，南边几块飞地被激进派穆斯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占着，而以色列早已对南部巴解组织的火箭袭击和跨境恐怖活动不满。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6号，以色列借口伦敦的以色列大使被刺杀，大举入侵黎巴嫩，史称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以色列一开始便猛烈的袭击，上万发炮弹和炸弹砸下去，死伤500多人，但这只是个序幕。接下来几天，以色列地面部队2万多人涌进黎巴嫩南部，后续陆陆续续进来10几万大军。短短几天之内，叙利亚的防空导弹基地几乎被打成了筛子，20多个萨姆6导弹基地、3个萨姆9导弹基地、82架战斗机全没了，而以色列自己只损失了9架飞机就把制空权拿到手了。以色列军队一路打到首都贝鲁特，占了黎巴嫩四分之一的国土。这场仗打到9月份，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贝鲁特，巴解组织被迫撤离，总部搬到了突尼斯，12000名游击队员分散到约旦、叙利亚、伊拉克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基本上就这么退出了黎巴嫩这块舞台。但这场战争对黎巴嫩什叶派来说却是一道分水岭，以色列的入侵和占领把南部什叶派民众的怒火彻底点燃了。而恰好就在这个时间点上，1979年伊朗刚刚发生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上台，什叶派的政治力量正处在一个对外输出革命热情最旺盛的阶段。伊朗革命卫队借着这个机会派驻了大概1500名卫队成员进入黎巴嫩，给钱给枪给训练，把当地原本零散的什叶派抵抗力量整合起来，这就是真主党的雏形。当时黎巴嫩本来有20多个抵抗以色列的什叶派组织各自为战，2年之后这些组织合并，1984年开始用真主党这个名字，1985年正式发表声明对外公开。真主党的总部设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最高决策机构是一个12人的协议委员会，创始人是穆萨维。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民间武装，背后有伊朗的资金、武器、训练体系撑着，目标也很明确，抵抗以色列占领，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反对西方影响，并且要消灭以色列。接下来这几十年，真主党就是在和以色列的反复较量中一点点壮大起来的。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按照政府的决定，各派武装都要解除，唯独真主党以抗击以色列为理由没有交出武器，伊朗从中斡旋，叙利亚点头，黎巴嫩政府也就默许了真主党在南部保留武装。1992年，真主党的总书记穆萨维被炸身亡，哈桑·纳斯鲁拉接任总书记。也是从这一年起，真主党开始正式参加黎巴嫩的议会选举，从一个纯粹的武装组织变成了一个既有枪杆子又有选票的政治实体。2000年，在长期游击战的消耗下，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真主党把这件事儿当成自己历史上最重大的胜利来宣传。2005年，叙利亚也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趁着这个权力真空期，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山区、东部山区、贝卡谷地的一部分，还有首都贝鲁特的郊区，正式成为黎巴嫩第一大政党。同一年，真主党成员第一次进入政府担任部长。2006年，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直接引爆了那一年的黎以战争。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猛烈轰炸，双方都说自己赢了，但实际上是打成了平手。 这场仗也让外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真主党的军事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民兵武装。2009年，真主党在议会选举里拿到12个席位。同年11月，他对外宣布放弃在黎巴嫩建立伊朗式伊斯兰政权的目标，开始强调自己的黎巴嫩属性和阿拉伯属性，把自己包装成防卫力量和国家建设的支柱。这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软化，目的是争取更多黎巴嫩国内不同教派民众的认同。2013年，欧盟把真主党的军事分支列为恐怖组织。此后十年间，以色列和真主党大小冲突不断，但总体维持低烈度规则内的对抗。直到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真主党也从黎巴嫩北部开火支持。短短不到三个月时间，从10月8号到次年1月5号，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了670多次军事行动，双方陷入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展开针对性打击。2024年9月还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寻呼机爆炸事件，紧接着以色列暗杀了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真主党在这一轮交手中遭受重创，领导层被斩首，基础设施被大面积摧毁。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以色列为什么这么恨真主党，恨到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铲除他？这事儿得从生存威胁的角度去理解。真主党的章程和历年声明里明确把消灭以色列写成核心目标之一，认为以色列是非法实体，必须通过圣战去抵抗。同时，真主党是伊朗抵抗之弧里最重要的一环，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把威胁直接顶到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家门口。军事能力上，真主党手里握着大量短程火箭、中程导弹、无人机，还有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理论上可以覆盖以色列大片人口中心。这种打击能力比加沙的哈马斯要强出一大截。再加上真主党被指控在海外多次袭击犹太人和以色列目标，比如1990年代阿根廷的爆炸案，还长期向哈马斯等其他抵抗组织提供支持。对以色列来说，最现实的恐惧是真主党有能力像2023年10月那样发动渗透式袭击，或者在未来的全面战争中用饱和攻击的方式压垮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联合国虽然有决议要求真主党撤出边境，解除武装，但这些决议始终没有被真正执行过。所以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敌意本质上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对立，还有实实在在的生存安全考量。真主党不是一支单纯防御性的民兵，而是受伊朗资助、装备精良、明确把摧毁以色列当成既定目标的武装力量，常年累月地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制造威胁。以色列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对其发动针对性打击。讲完了真主党和以色列这条线，咱们再把镜头拉回黎巴嫩这个国家本身，看看它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黎巴嫩是个多教派国家，面积只有大概 1.05 万平方公里，与国内省级行政区比较的话，比重庆、北京小，比上海、天津大，人口大概530万，54%信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基督教，主要是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说到的人口结构变化。1950年代的时候，马龙派为主的基督徒人口大概占黎巴嫩总人口的 50% 到 55%， 是绝对的人口多数。但是到了今天，什叶派占到总人口的 32.2% 左右，逊尼派占 31.2% 左右，剩下的才是马龙派等基督徒。人口结构发生这么大的逆转，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马龙派等基督徒大量外迁移民往欧美等地跑，另一个是什叶派的生育率一直比较高。黎巴嫩的什叶派主要聚居在南部，这块地方也正是真主党的地盘。真主党就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他的国中之国，拥有一支独立于黎巴嫩国防军之外的武装力量。黎巴嫩的政治体制完完全全是按照教派来分配权力的。总统这个职位规定必须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总理这个职位必须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长这个职位必须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不过这三个职位里，议长的实际权力是最小的。黎巴嫩议会一共128个席位，基督徒始终占64席，穆斯林始终也占64席，这个比例是被严格锁死的，不管选举结果怎么变，教派之间的这个天平都不会动。然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又会再细分配，比如马龙派分到34席，希腊东正教分到14席，亚美尼亚正教分到5席， 伊斯兰教这边，逊尼派和什叶派各自分到27席，德鲁兹人分到8席，阿拉维派分到2席。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德鲁兹教派的8个议会席位名义上是算在伊斯兰教的份额里的，但黎巴嫩的德鲁兹人自己往往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穆斯林。结果就是，虽然今天黎巴嫩的基督徒已经不是人口多数了，但是他们在议会里依然稳稳占着50%的席位。这种人口和权力的错位让一部分黎巴嫩人开始呼吁宪法改革，想法是引入参议院来体现教派平衡，再由众议院这个下议院来真正代表人口分布的现实情况。但是这种改革一旦真要推动，必然会遭到黎巴嫩基督徒的强烈反对，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改革基本不可能成功。要是我们不提，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真主党也参加黎巴嫩的议会选举。他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盟友是阿麦勒运动，这也是一个什叶派政党，长期由贝里担任议会议长。但是要注意，阿麦勒运动并不是无条件支持真主党的，这个党派的底色其实更偏向国家主义叙事，更看重黎巴嫩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利益。黎巴嫩的什叶派民众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全都支持真主党，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支持的是阿麦勒运动，并且选择加入黎巴嫩国防军而不是真主党的武装。所以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的所作所为激起的反对声音绝不仅仅来自逊尼派和马龙派。举个最近的例子，今年3月份，真主党为了给哈梅内伊报仇袭击以色列，结果就连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议长贝里都非常不满，对真主党大为恼火，因为真主党此前明明向他保证过不会主动袭击以色列。后来以色列和真主党打了1个多月，黎巴嫩国防军全程是作壁上观的态度，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去帮真主党这支地方割据武装。这里有个矛盾的地方，国防军基层士兵里什叶派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但这些士兵之所以选择加入国防军而不是加入全什叶派的真主党，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对真主党本身就不满。而且从权力结构上看，传统上国防军司令是马龙派出身，现任的国防部长是希腊东正教派系的，国防部长的直接上级是逊尼派的总理，马龙派的总统是国防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整个国防军高层里，什叶派的实际影响力很小，真主党就更不可能渗透进去了。这几年，黎巴嫩政府一直在尝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不只是马龙派和逊尼派单方面的诉求。今年3月，连同属什叶派的阿麦勒运动都要求自己党派在内阁里任职的成员，不要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内阁决议上投反对票。2025年9月，黎巴嫩国防军总司令向内阁提交了一份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路线图，分成5个步骤推进。但现实很骨感，光靠黎巴嫩国防军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别说走完5步，可能连第1步都迈不动。真正用实际行动削弱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从头到尾只有以色列。换句话说，要不是以色列之前把真主党打得遍体鳞伤，要不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导致真主党失去了一条重要的补给通道，黎巴嫩国防军根本不会有底气提出这个5步走的战略路线图。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客观上算是帮了黎巴嫩政府一个大忙，只不过这种说法，黎巴嫩政府是不可能在明面上承认的。说到这儿，咱们再往更深一层，聊聊真主党伊朗代理人的这个身份。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单元是主权国家，这套体系预设的是一种横向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在这个框架下，伊朗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通常都被理解成伊朗伸出去的触手，是德黑兰的代理人。这个理解当然没错，它精准地描述了金钱、武器、技术是怎么从伊朗流向这些组织的。但是这个理解漏掉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这个抵抗之湖的网络究竟是靠什么自我强化、自我维系下去的。如果换一个政治神学的视角去看，这其实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单方面在操控非国家行为体，而是一场跨国的什叶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借着现有的国家体系这个壳子在运作。这张网固然是用伊朗的石油美元浇灌起来的，但是真正维系它的核心经脉是殉难与救赎这套宗教叙事。从历史上卡尔巴拉战役中侯赛因的牺牲，到两伊战争里什叶派士兵的人海冲锋，再到叙利亚战场上什叶派民兵的跨国动员，贯穿始终的是一种他们认为的对于不义的反抗以及对神圣共同体的守护。在这个政治网络里，当危难降临的时候， 彼此出手相助，靠的不是精于计算的战略投机，而是各自宗教合法性赖以存在的根基。所以对于真主党而言，它存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抵抗二字。如果坐视加沙或者德黑兰遭受灭顶之灾而无动于衷，它会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瞬间丧失道统，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同样的道理，对伊朗革命卫队而言，输出革命、保卫圣地是它区别于世俗国防军并且能够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政治经济特权的神授理由。当以色列的炸弹落在被称为真主党的圣殿的达西耶地区，德黑兰决策室里回响的声音是，兄弟在流血，共同体正在被切割。在这种语境下，不做出反应甚至会被视为一种叛教行为。这就注定了一件事儿，中东的战事会反反复复的爆发。伊朗世俗文官层面取得的初步谈判成果，往往很难得到这张神权网络的真正背书。在外界的理解框架里，这种现象常常被解读成伊朗内部的矛盾，是温和派和强硬派的路线之争。但是放在中东自身的逻辑里，这其实是核心与边缘之间一种必然存在的张力。文官系统负责管理的是浅层结构里日常事务的运转，而神权网络守护的是深层结构里那套终极意义。一旦浅层结构的妥协威胁到了深层结构的合法性根基，后者会毫不犹豫地把前者否决掉。所以即便伊朗最高领袖在某份协议上签字画押，那也很可能只是一种战术性的塔基亚，也就是教义里允许信徒在受迫害的处境下对外掩饰真实信仰，做出表面妥协的原则，本质上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对异教徒摆出表面尊重的姿态而已。与此同时，代理人网络也未必会真正执行协议条款，因为这张网络里的每一个节点都各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反抗叙事，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就使得在中东这片土地上，所谓的和平往往只是动乱与动乱之间的一段间歇期。以色列其实是最清楚这一点的，因为他自己就长期生活在这场神学政治博弈的腹地，天天面对他的现实逻辑。但是这套深层逻辑，以色列却很难拿去说服他的西方盟友。毕竟西方的政治分析框架习惯的还是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那一套语言。那么今天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些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从1982年那场改变整个黎巴嫩什叶派命运的入侵战争，到真主党几十年间一步步从地下民兵长成国中之国，再到黎巴嫩国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套精密到席位都锁死的权力分配，最后落到这张跨国什叶派抵抗网络背后那套殉难与救赎的宗教逻辑，咱们能看到的是，这个地区的冲突从来都不是一两份停火协议能彻底解决的，他们的恩怨纠纷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得多。